百样生活，百样资讯，希望之声，生活百分百。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生活百分百，我是主持人高杰。
我是主持人艾琳。
好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呢请来一位来自于台湾的一位先生，那他的故事呢其实是非常令人感动的。大家都知道哈，现在呢大家都追求 organic 的食品啊等等，也有很多呢人发现呢因为这个食品的原因导致了很多慢性的疾病。那么蔡先生他就有亲身的经历，并且呢在台湾发明了一种纯天然的这种纯酿醋。这种醋不仅是在台湾，在新加坡，包括在美国有很多的受益者。而他发明这个醋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令人感动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蔡福良先生。蔡总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蔡总，您的这个醋我是喝过的，很多人呢并不知道哈。那我在这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醋呢不是普普通通的醋哦，它里边加了洛神花或者是姜，有各种的口味和效用的。那么这个醋啊，它喝到嘴里头真的是太好喝了。我一喝您的这个醋，我就想起了在我小的时候啊，在大陆也有那种醋，喝到嘴里头很好喝，但是再后来我就再也喝不到这么好喝的醋了。但您的这个醋，我喝到嘴里说哇，我说这就是是我小的时候那个味道哎。所以蔡总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你那个时候会想到自己去酿造一个这样的纯粹的天然酿造的醋呢？
这个醋我们知道在中国就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一开始其实就是用菌种去做酿造，这是传统的方法啦。那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我的一个小孩他在8个月大的时候被川崎病毒给感染，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才8个月大的小孩他吃的东西也不是说很糟糕的食品啊，他只有喝奶，最好的进口的奶粉应该是要很健康才对，那医生也就是说他就是抵抗力不好啊，免疫力低下，所以才会被病毒感染。我跟我太太都是食品专科毕业的，我们就想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想要去了解。我们都很清楚的了解到喝醋可以提高免疫力嘛，增加代谢这样子。我们也不是学做醋的，前在学校也没有学过，就网络上找了很多资料。以前我曾经在河南工作过，那边很流行就是吃完饭喝个醋，在山西陕西大家都会配很多的醋来当调料或者是拿来喝，他们就说这是从秦朝就留下来的一个保健概念，喝了醋之后会强身健体。最好的例子就是为什么秦始皇可以统一天下，就是因为那时候的人都喝醋。
不过是我自己啊，家乡是黑龙江，但我小的时候我的家人也都告诉过我们喝点醋对身体好，所以我小的时候也被家里人时不时的让我喝一口醋。为什么我说我喝一喝你的醋怎么就是小的时候的味道，那个时候喝到的醋一口就很有后劲儿，很过瘾，很纯。那刚才您讲到的呢，的确在中国呢确实有这样的古老的这种概念，喝醋呢有助于消化呀，现在对醋的认识还有更多的好处了是吧？
是啊，就是因为这样的概念，然后我就回学校去请教我的大学的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微生物的，他就问我说哎，你是要做真的醋还是假的醋啊？什么还有分真假？说对啊，学校教你很多假的醋啊，你只要把什么色素啊、香料啊、醋酸、醋精拿来加一加、调一调、哦、你要多少有多少，什么口味都可以有。
那个醋味呛鼻子，不好喝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现代科学所带给大家的一个产品。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小孩然后去做这个研究的话，我自己真的没办法分辨醋还有真假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是因为这件事之后开始去研究醋的历史，因为我的教授也跟我说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人在用菌种在做发酵醋，很少，大家都是用调和醋，因为它可以速成、哦、因为现在醋的做法可以说是远离传统的啦，很多人都不晓得这个醋酸是怎么样的一个来源，是由只有在提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无水醋酸，浓度是100%，所以它很便宜，它量很大，它可以去调制很多很多的饮料醋， 或者是生活上所需要用到的这一种调味醋。
我想问一个问题，今天听到您的一个介绍，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醋精它是来源于一个石油精炼的，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化工的东西吗？长期饮用其实对身体有害的。
是在化学里面它有分有机化学跟无机化学，那有机化学就是一般天然的东西所制造的，我们叫有机化学。那这个有机化学是人体可以分解的，可是无机化学它是无机物啊，它是不可分解的，所以它对我们人体只会造成损害。所以很多人喝醋喝到胃病啊，然后就只要看到醋他就觉得哦，我胃病胃痛不能喝。我们其实找很多的文献啊或者是研究，其实真正的醋是对人体是真的有帮助。真醋假醋比较好理解，可是现在的所有的精密的检验器是没办法去分辨出真正的醋或者是假的醋，因为天然的或者石化产业来它的化学式都一模一样，所以连机器都分辨不出来的时候，我们人怎么可能会分辨得出来？生产者他只是想要用便宜的原料来生产制造赚更多的钱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东西。到最后啊，我们真的只能靠我们自己的身体去验证。我的小孩用他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来让我们夫妻发现说，没有了健康什么东西都没有用。我们那时候才坚决的说，我们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做好。
再回顾一下哈，那现在呢我们大家介绍的呢是蔡福良先生哈，蔡总他们自己呢在台湾所开发的台湾的纯酿醋的缘起是因为他自己的小朋友在八个月的时候呢患上了川崎症。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哈，那这个川崎氏症呢，它其实对于小朋友呢可能会出现那种高烧哈，那种免疫的反应，全身呢会泛红点，包括口腔黏膜嘴唇呢都会充血龟裂干燥出痂疼痛进食困难，甚至舌头上都有那草莓舌苔的那种变化，手掌脚掌都会发红，还有呢像这会阴啊肛门啊这地方都会泛红。大家可以想一想小 baby， 那么父母看到这样的孩子他得心里有多着急。那么这样的一个缘起让学食品专业的蔡总和他的太太呢开始反思孩子的病的来源和怎么样去给孩子治病。所以刚才讲到了很多很多的醋的这个原因的话，那蔡总我也想问一下，17年前补养品好像还没像现在这么的流行，您当时选择醋就是因为在大陆有这种醋的理念，选择醋来治疗孩子而不是求医访药吃药啊抹药膏啊，你没有选择这样的办法，为什么？
我去请教这个教授，请他教我做真正的醋的时候，其实我收集很多的资讯，就是说哎，喝醋真的可以提高免疫力。
川崎症呢现在说就是因为免疫力下降，所以你想通过醋来改善孩子的免疫力功能。
其实川崎症它到现在还是无解的一个病毒的来源，那它最严重就是造成心肌梗塞，所以就是后假性心脏病死亡这样子，所以其实它也是蛮严重的一个未知的病毒所造成的一个危害啦，对新生儿。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一个是为了让它可以提高它的免疫力，一个是要防止血栓，它所造成血液发炎会造成心肌梗塞嘛，血栓然后心肌梗塞就死亡，所以他那时候只能靠吃那个阿司匹林来抑制凝血。我们就觉得说这么小的小孩让他每天吃阿司匹林其实是对他的肾以后的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危害，所以我就觉得不可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要用食疗来替代那个阿司匹林。那所以我们就查了很多资讯之后，哎，在台湾这个洛神花是可以拿来抑制发炎，然后可以帮助抗凝血这样。可是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没办法长久保存，因为它的这一个营养成分很容易就会被分解掉、氧化掉。它必须要保存在酸性的条件里面，它可以保存久一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哎，要做醋，醋很酸嘛，那洛神花也可以保存在这个醋里面，又可以帮助小孩去抵抗这个心血管发炎，然后又可以帮助他的病情，又可以让他提高他的免疫能力。我就想说，哎，这个很好。那所以我就开始照教授讲的哦，我们就开始去做菌种栽培啊，还是酿醋这件事。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给孩子治疗罕见的川崎氏症，提高孩子的免疫力，蔡总想到了用醋 来保存洛神花的食疗的方法，让孩子饮用。那么接下来故事是怎样的呢？稍后我们再揭晓。在这儿呢，再次提醒您，这款来自台湾的纯酿醋啊，目前也上架了美好生活小铺，所以呢，强烈的推荐给您，可以试用一下。咨询热线呢是510-850-8680，510-850-8680。